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19-20。好，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8:18-20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更是赐给我们有大使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短暂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乃是有使命的生命，乃是有目标有价值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更是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也带领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所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主耶稣非常的清楚他门徒的本相是怎样的人。主耶稣的门徒的本相呢，他们其实都是非常胆小的人他们都在当时的世人来看，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愚民，甚至很多人以前是罪人。那么主耶稣知道，对于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出去行使大使命，最大的拦阻，一开始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就会是他们的胆怯因为当主耶稣在被大祭司的仆从被罗马的士兵抓捕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都逃跑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都逃跑了，或者呢就是远远的看着。那么甚至彼得，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最年长的彼得，三次不敢认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本相，他们是胆小的人，他们是胆怯的人。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把大使命颁布给这些胆小的人和胆怯的人，所以主耶稣一开始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不用再胆怯了，不用再害怕了，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权柄高过主耶稣基督。事实上，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当我们第一次开口向人家传福音，第一次鼓起勇气要遵行大使命，要把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教训别人遵守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我们会害怕我们不敢传福音，可能不敢传福音给我们的父母听，可能不敢传福音给我们的同学同事听甚至我们都害怕不敢传福音给我们的孩子听。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害怕，有很多很多的胆怯，更不要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你如果传福音公开的传福音，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违法的事情。有些人害怕这个世上的政权，不敢公开的传福音。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恐惧，拦阻我们去遵行大使命。所以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第一个强调的就是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只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所以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手中，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从耶稣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正的得着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开口第一次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有惧怕，不要让胆怯恐惧拦阻我们。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刚才谈到拦阻我们一开始传福音的往往是我们的胆怯，是我们的恐惧，但是当我们开始坚持传福音，坚持行使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第二个拦阻。这第二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容易灰心，往往容易灰心，往往因为看不见果效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在想，哎呀，再这样传有什么意义呢？再这样传有什么果效呢？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哈。主耶稣说他会再来，那么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描述他再来时的光景。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所有的人在耶稣面前，耶稣要审判。那么对于那些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地上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耶稣的口中被称为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么有些人被主耶稣所称赞，他们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和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否坚持，他们是否坚持啊。有些人刚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有热心，很有热心服侍，每天很有热心来读神的话，来祷告，非常有热心来到教会当中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各样的服侍活动。但是很快呢，他就灰心了，他就说，哎呀，我做这些好像看不到什么果效。他就慢慢的就更少去读经，更少去祷告，甚至慢慢的很少在教会当中出现了。那么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么冷淡的，他一开始可能是很火热，但是呢很快他就慢慢冷淡了，他就灰心了。那么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是完全不同，他们从信靠主耶稣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见主面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没有灰心，没有失望，他们忍耐到底啊。所以昨天我们教会有弟兄哈，还有小朋友，我们一起组织出去去啊，这个参加这个 Rica Boys 这个活动哈。其实我们教会经常有这样的活动，当我来到这样的活动当中，还有在聚会当中，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一个很深的感动是什么呢？我看到教会有些弟兄总在那里，总在那里，无论他是多大的年纪，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多么多么高的位置，多么显赫的人，他总在那里。无论在人前，在讲台上面，还是在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他在那里默默的服侍，他在那里扫叶子。无论是我们教会可能祷告聚会来的人很少，无论是只有两三个人来的祷告聚会，他在那里。无论是主任聚会、主日聚会来的人多一点点，他在那里。无论是扫叶子，他在那里。啊，无论是甚至没有人看到他一个人跑到教会里来做做清洁啊，或者搞搞修理、剪剪草啊，他在那里。什么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持续的、坚持的、忍耐着，无论在人前，无论在人后。无论得着人的称赞，无论得不到人的称赞，他总是竭尽全力，尽他一切的可能，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来到神的殿中，他要为主的名来做工。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在加林教会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有的时候我们开福音布道会，哇，人很多，来很多，可能几百上千都有可能。有的时候呢，来聚会的人可能就一两个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两个人在家里聚会，我们两个人奉主的名薄饼。所以什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于一个遵行大使命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要刚强壮胆，更重要的就是你是否坚持，你是否忍耐，你是否永远当主来查看的时候，当主来的时候，你是否在那里，你是否只是在聚光灯下，在众人面前，在讲台上，哇，你就总是出现，但是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地方， 那些没有人看到的地方，那些默默需要人去服侍的地方，甚至监狱里啊，甚至这个跟 homeless 去传福音，你是否在那里？所以这是更重要的。所以主耶稣也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他再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称赞那些人把一杯凉水递给小子中最小的手中啊，主耶稣说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这些人去看他，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显赫的事情，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得到很多关注的事情，这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看这些小事，然后看你是否持续这样。所以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知道第一个拦阻我们的是我们的胆怯，主耶稣也知道第二个就是我们容易灰心，我们看不到果效，我们听不到掌声，我们就灰心了。所以主耶稣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用灰心啊，不用失望。我们身边可能没有一个人，可能没有人听我们传福音，可能没有人真正的信主悔改，但是还是不要灰心，因为主耶稣永远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可能做很多默默无闻的事情啊，扫一片叶子啊，在教会做一点清洁，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灰心，因为主耶稣他在我们身边。所以人在行使大使命的过程当中有两个栏，一个就是我们的胆怯，一个就是我们容易灰心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奋心会来让我们重新奋心起来，来让我们重新激励起来啊！我们要去参加很多很多的特会聚会，哇，要听一下名牧，有名的牧者，或者来看一下名人，哦，要被他们来激励一下。但是我告诉你，早期的教会，早期的信徒，他们从来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这些，不需要那些短暂的刺激，短暂的奋心，不需要。他们知道主耶稣在他们身边，无论他们多么孤独，无论他们多么在世人看来啊，多么灰心，多么做工没有果效，他们一直坚持，一直来持守主的道，遵行主的大使命，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处例子，使徒保罗在他的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有很多的时候是非常灰心的，是非常看不到果效的。那么有一次，使徒保罗他非常的灰心，他甚至想放弃了，他甚至想离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经历到主耶稣与他同在，啊，这一段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我们这个好像不能工作。好，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把十八章的几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段圣经记载了保罗的一段经历，他传福音非常的不顺利，他非常的灰心，他想放弃了，他想放弃哥林多城，他想离开。他说这些人太顽梗，太悖逆了。那么这些人甚至用谎言来毁谤保罗，啊， 保罗已经传不下去了，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经历了主耶稣与他同在，主耶稣就对他说话，就说让他在这里继续坚持下去。主耶稣说，我跟你一直在一起的，我是与你同在的，所以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他最灰心最想放弃的时候，最遵行大使命遵行不下去的时候，保罗经历了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不要觉得我没有，我不知道你的处境，你不要觉得我不管你了，我丢下你了。主耶稣说，没有，我一直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坚持，所以你要继续坚持在这里。所以这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往往是在我们可能最灰心的时候，最想放弃的时候，最没有办法继续遵行大使命，最没有办法继续给人传福音的时候，神他会让我们显明他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今天的同样啊，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有灰心的时刻。如果你真正的你有开口向人家亲口传过福音，你有真正的努力去遵行大使命，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时候，灰心的时候。今天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片土地就是美国北美这片土地，每年有3000家教会，基督教会会关门。今天就在这片土地上，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超过半数的年轻人都说他们是无神论者，都说他们是唯物主义者。那么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圣经没有兴趣啊，你去到教会，你去到我们教会，你就会看到有多少人来参加查经聚会呢？越来越多的人对祷告没有兴趣，有多少人来参加祷告聚会呢？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那么在我们上一个主日聚会当中，我给大家看有一些基督徒就站在街头给人家传福音，你看那些街上的人，有几个人对他们说的福音感兴趣呢？大家都是藐视他们，大家都是无动于衷。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去传福音遵行大使命，你一定也是经历这样的情况。你不要说跟陌生人传福音了，你可能跟你自己的父母，跟你自己的孩子，跟你自己的丈夫，跟你自己的妻子传福音，一样的会经历灰心。你总会看到为什么没有果效呢？为什么没有果效呢？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灰心。那么让我们，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无法再继续传福音，无法再遵行大使命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那么今天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不同了今天的世界有这个发达的科技有所谓的文明所以今天的世界你再给人家去传福音，传到古老的福音，人们都不相信了，因为人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世人对上帝的抵挡，对福音的抵挡，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2000年前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包括耶稣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世人是抵挡他们，世人是藐视他们，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借口，并不是因为今天的世人好像变得更聪明了，今天的世人好像变得更懂更多的科学，懂更多的技术，所以今天的世人就更难接受福音，更难相信耶稣。其实这是我们给自己的懒惰所找的一个借口，这是给我们自己不愿意遵行大使命所找的一个借口。世人对上帝的抵挡，世人对福音的抵挡，从来没有改变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的人比2000年前的人更聪明吗？不一定的。今天真正所出现的思想家、哲学家跟2000年前比甚至更少。今天的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智慧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威力最大的武器，带来了这个浓度最高的毒品，带来了我们更快毁灭自己的方式。这就是人的所谓科技。你看今天最高明的科技首先在哪里出现呢？在军工行业出现。 这就是今天的所谓文明，所谓科技。所以人不是因为啊，我们变聪明了，我们懂得科学了，我们不相信耶稣，我们接受不接受福音，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对上帝的抵挡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用这样的一个借口。这世上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哲学，一切的科学，跟上帝的真理比起来，圣经说这都是小学，这都是小学，这一切都会过去，所有的科学理论会改变的，会变化的，一切新的技术很快就会淘汰的。而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地上的东西看得比神的道更高明更宝贵，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来看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亲自来到世上向世人传福音。主耶稣基督经历的是什么呢？一样经历的是人们的抵挡，人们的冷漠，人们的无动于衷。那么主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16节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主耶稣来传福音，人们是对他是藐视的，人们对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不感兴趣的。主耶稣用各样智慧的办法，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啊，他又是像小孩子一样又吹笛啊，甚至又在那里大声的呼喊，但是世人一样的无动于衷。无论是像施洗约翰那样，就是用很近前的方式传福音，人们去毁谤施洗约翰，或者像主耶稣那样用爱、用真理、用恩典来传福音，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人们同样是去毁谤主耶稣。所以甚至连主耶稣他都有灰心的时候。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3章12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他对这个世人的忍耐啊，已经到了极限了，几乎要到极限。在马太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有灰心的时候，他都有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他都有说我不想再忍了，我不想再忍了，我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了，他都有这样的时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去传福音，如果传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我们一定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一定会经历灰心绝望，一定会看到世人对我们的藐视，世人对我们的抵挡。以前这个圣 Patrick 他去到爱尔兰去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去到爱尔兰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利，哇，人们哇都很欢迎，一下子就相信了。结果这个圣 Patrick 他就跪下来恳切的祷告，他说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呢？为什么我传福音这么的有果效，这么快就有果效呢？他跪下来恳切的祷告，他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在传纯正的福音？如果我是在传纯正的福音，为什么魔鬼撒旦不来拦阻我？为什么这些世人他不藐视我？他就像当年藐视耶稣一样，为什么这些世人不逼迫我，就像当年逼迫耶稣一样？所以这个圣 Patrick 跪下来恳切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正好相反，今天我们看传福音，有时候觉得啊，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没有人信，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信，我们在思想是不是我们哪里传错了？其实往往我们可能传的是对的，才会是世人是这样的反应。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传福音很顺利，哇，很多人都来，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就说，哇，你看我的工作是神祝福的，我的工作是神与我同在的。其实事实可能正好相反，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所以在几个月前，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影响非常大的所谓的传道人，他公开的认罪悔改。 啊，他开一次布道会可能有几百万人参加，他每年收的奉献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奉献，他在这个世界上影响非常大，啊，他说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他说自己是传福音的人，结果几个月前他公开的认罪悔改，他说我几十年所传的东西都是让圣灵担忧的，我几十年所传的东西都是不合圣经，他亲口来讲这样的话，他认罪悔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果效，传福音的果效来衡量我们是否是被上帝祝福，或者是否是和神一起同行，这样的一个标准事实上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来看耶稣，我们就知道耶稣传福音都不顺利。如果我们看早期的使徒，我们会知道他们传福音都不顺利，他们常常的被人家打，他们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今天的世人也是一样，跟两千年前的世人也是一样，人一再抵挡上帝的话，人一再抵挡真理。所以当我们灰心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其实早就告诉了我们，让我们想起他与我们同在。可能没有人帮助我们，可能没有人跟我们同心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有一位就够了，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可以坚持，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我们可以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当打的仗我们打了，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跑了，啊，那是最荣耀最美的时刻啊！不是说心血来潮的时候传传福音啊，灰心冷淡的时候我们就消失，我们就退后，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有灰心，也有绝望，也有想放弃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还要忍这些人忍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有这样的说，但是主耶稣始终没有放弃，始终没有绝望，他继续的传天国的福音啊，不管世人对他是怎样的反应。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可以这样呢？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答案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起，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如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见这是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给他门徒所叮嘱讲的最后的一番话。那么接下来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为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祷告。那么在这之前，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信我吗？那么主耶稣的门徒说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信。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讲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耶稣说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刚刚门徒说我们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但是耶稣马上就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你们都会逃跑，你们都会离开我，你们都会抛弃我，这是真相。虽然你们现在口里说你们信，但是你们这个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很快就会跌倒。所以这其实是让耶稣最灰心的一件事情。耶稣跟这帮门徒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给他们传天国的福音，用各样的神迹来见证他自己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这他的门徒身上花了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心血，但是耶稣非常的清楚，这些人口里说信他，但是很快这些人全部会抛弃他，全部会离弃他。但是主耶稣接下来说的什么呢？他说你们固然是各回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我们会看见什么驱动耶稣一直坚持传福音到底，什么驱动耶稣一直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到底，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到底是什么呢？耶稣从来不看人对他的反应，耶稣从来不看人对他是怎么回应的，耶稣只看一件事情，我不是独自一人，我的父在这里， 我的父在我身边。所以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当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若遵行大使命，凡耶稣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教训世人遵守，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父也是这样差遣我的，我如果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顺服到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天父一直在我身边，我不是独自一人。所以父怎样差耶稣，耶稣也怎样差门徒。那么我们怎样经历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做事很有果效啊，我们买股票，哇，升值很快，我们投资，哇，这个很赚钱，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来想，哦，这神跟我在一起。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只有遵行大使命的时候，神才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呢？往往是在我们最灰心、最黑暗、最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来看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诗篇23篇是大卫描述他自己，当然也是描述任何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的人，他一生与神同行的一个旅程。那么在诗篇23篇有一句话提到神的同在，那么是在什么时候神同在呢？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的第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什么时候经历神的同在？在最黑暗的时刻，不是在最顺利的时刻，是在最孤独的时刻啊！不是在哇，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有很受欢迎，非常 popular， 不是在这个时刻，可能是在所有人都离开我们，所有人都藐视我们，所有人都拒绝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啊！我们来看圣经的两处例子哈，圣经这两处例子都让我们看到神与跟从信靠他的人同在啊！这两处例子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记载在但以理书3章啊，13到30节。那么但以理书3章13到30节，这里记载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三个朋友。我们大家还是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下，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一段经文不太熟悉，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3章13到30节，13节起。当时尼布贾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贾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贾尼撒啊，这些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贾尼撒怒气填胸，向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绑起来，丢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裳，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 遥遥甚热，那台撒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着的这火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的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卷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匡复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段经文记载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肯跪拜当时世界上最强权的君王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个偶像，他们不肯跪拜啊。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尼布甲尼撒王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肯拜呢？为什么不？你告诉我原因呢？然后这三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说，这不必说了，不必向你解释，这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很清楚？因为他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肯定是不会拜偶像的，这还要什么好说的呢？然后他们就说，即便哦，我们被扔到火里，我们所敬拜的神一定会救我们。那么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就非常重要了，接下来他们说什么？即或不然，即或我们所信的神不救我们，我们也是绝对不会拜偶神，绝对不会拜偶像和假神的。所以这个即或不然的信心是真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我们基督徒所信靠独一真神的上帝，我们不是信圣诞老人，我们不是信财神爷，我们信上帝不是说，上帝你要满足我的欲望，你要满足我的需要，你要给我想要的。我们基督徒对独一真神上帝的信心是，上帝你不满足我的需要，你甚至不，哪怕你不拯救我，你甚至看到我丢在火里被烧死，你不救我，上帝我还是要信你。这是真正对上帝的信心，这不是拜偶像的信仰。今天世人很多人说自己啊，我是信上帝，我是信上帝，但是他们把上帝当偶像。他们说，上帝你给我想要的，你如果不给我想要的，我就不信你。这是人对偶像的态度，这不应该是人对上帝的态度。上帝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掌管我们，不是我们掌管上帝。所以既或不然，既或上帝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我们还是信上帝。所以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宣告出这样伟大的信心，结果他们丢在烈火的窑中，他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与他们同在，经历了神与他们同在，并且这时候被外邦人全部看见了，被尼布甲尼撒王，被他身边的那些大臣全部看见了，他们都看到了，他们感到很惊奇。然后呢，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我说他们是非常有效率的见证上帝的人，或者说非常有效率的传福音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滔滔大讲一大篇道，像我现在做的这个样，他没有。他们短短的几句话，结果他们让这一个王说什么呢？让这一个王说，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让这一个王降达降一个旨意，就是无论在何方何国，所有的人都要敬畏你们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但以理这三个朋友，他们为上帝的名做见证，或者说他们传神的真理，非常有效率，效率非常高。他们让君王一下子就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们让这个君王一下子就颁布一个旨意，所有的人都要敬畏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他们为什么见证上帝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果效呢？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为什么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他们对上帝有真实的信心，他们真的把上帝当上帝，所以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见证上帝的名有果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没有果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把上帝当上帝，我们把上帝当圣诞老人，我们把上帝当为我们服务的仆人，我们告诉人你信上帝，你想要什么上帝都给你，我们这样传福音，那怎么会有果效呢？啊，我们要回到圣经中来认识这一位真正的神。我们认识这一位真正的神，我们才能会真正的信他，我们真正的信他，我们才能经历神与我们同行。好，我们再看圣经中另外一处例子哈，这也是可以说与耶稣同行，耶稣就在他们身边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4:35-41，35节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一群人，他们也经历同样的事情，就是神就在他们身边，神子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跟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其实是一样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经历了神的同在，神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在烈火的窑中，神就在他们的身边。那么这个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在大风浪当中，神就在他们身边，是不是？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地方。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心里有没有惧怕呢？没有。心里有没有恐惧呢？有没有胆怯呢？没有。心里有没有对上帝的责备呢？没有。他们没有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们？我们为你的名都被丢到火里烧啊，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他们没有对上帝的责备，没有对上帝的埋怨，他们经历上帝就在他们身边。那么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耶稣就躺在他们身边，他们眼睛可以看到，手可以摸到，他们最后把耶稣摇醒的，但是他们却仿佛不知道神就在他们身边一样，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他们心里充满了害怕，他们对耶稣充满了埋怨。他说，耶稣你不管我们了，你不要我们了。其实耶稣有没有不要他？没有，耶稣就在他们身边。所以同样经历神的同在，但是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就是刚强壮胆，为上帝的名做见证，真正把上帝当上帝。另外一种反应呢，哪怕上帝就在他身边，结果他充满了对上帝的抱怨，内心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恐惧。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点，当时门徒在船上啊，也有别的船和他们的船同行，就是当时有很多人在旁观的，就像但以理的朋友被丢到火里，当时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的观众在看他们， 那么耶稣的门徒在这个大风浪的船上，当时他们也有观众，当时他们周围也有观众，也有很多的船，船上有人跟他们在一起在看他们。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他们看到的这群人对他们所跟从、所信靠的耶稣是埋怨、是抱怨的。他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的观众，我们看到这一幕，看到门徒中在大风浪当中这一幕，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会说这个耶稣值不值得我去跟从呢？我看到有些朋友在摇头，我不就会说，你看跟从耶稣的人，你看他们是什么样子，怕得要死。跟从耶稣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一天就在那里埋怨耶稣，就在那里抱怨耶稣，他们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当时就在旁边，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就会说这个耶稣不值得我去跟从啊，不值得我。如果他值得跟从，他的门徒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那这个耶稣算了，我不用跟他了，我不用信他了。所以这帮门徒其实也在做见证，他们的言行，大风浪当中他们的言行，他们也在做见证。但是他们很难说他们坚固人对上帝的信心啊，很难说他们坚固人对上帝。我们也看到烈火的窑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在做见证，结果他们的见证呢，让地上的君王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上帝对待这两种人不同呢？就是但以理的朋友和风浪中的门徒，是不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不是的，上帝跟他们在一起，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自己的信心让他们，一个是经历了神的同在，一个是虽然经历了神的同在，但是好像却没有经历神的同在一样。都经历了神的同在，但是有人有美好的见证，但是有人呢却有很不好的见证。这不是上帝的原因，这是耶稣说的话啊，就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或者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今天来思想大使命，我们也来思想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呢？不一定是在我们顺利成功的时候，往往是在我们灰心，在我们黑暗，在我们要走不下去，没有办法继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其实不管我们是否经历到，其实耶稣一直在我们身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所以就好像但以理的朋友和这个风浪当中的门徒一样，耶稣就在他们身边，神子就在他们身边，但是有人可以从中得力量、得信心，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但是有人呢，却充满了对上帝的抱怨，啊，充满了恐惧和胆怯。每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每一个传正确的福音的人，在这个地上，一定会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耶稣说，他和他所喝的杯，信靠他的、跟从他的人也会喝。啊，所以耶稣也让我们是背起十字架，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这不是一条顺利的路，这一定是一条充满坎坷、充满试炼的路。所以，因为我们要走上的是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耶稣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耶稣知道我们容易灰心，我们容易放弃。我们容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耶稣知道我们的本性，所以耶稣说他与我们同在，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灰心，不要灰心。那么神同在是人生最美好的经历，是人生最美好的经历，比这世界上一切的经历更加的美好。什么时候当我们回想我们人生中真正有一个时刻值得我们去记忆，值得我们去纪念呢？那也是一定是经历神同在的时候， 那才是值得我们经历去纪念的。所有在这世上得到的一切的什么什么荣耀，什么财富，什么这些短暂的东西，有一天一定会过去，不仅会过去，还会给我们带来愁苦啊。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几处经文啊，我们来思想耶稣与我们同在，愿耶稣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能够成为我们去遵行大使命的一个力量的源泉，也成为我们在灰心当中，在绝望当中的一个安慰。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经文啊，希伯来书十章35-39节，35节起。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世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希伯来书是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3:5-6，五节起。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我们来读彼得前书1:5-9，五节起。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信靠主耶稣基督，跟从主耶稣基督，遵行大使命，向世人传福音，不是一场短跑，是人生的长跑。我们要用我们在这地上的一生来见证出来，来行使出来啊！不是我们今天性质很好，我们今天很顺利，所以我们想起来去跟人家传福音，去跟人家分享耶稣啊。有一天我们失望了，我们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困难啊，我们的丢了工作啊，我们的投资失败了啊，我们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传福音有什么用呢？我遵行大使命有什么用呢？当我们在这最灰心的时刻，我们要想起耶稣说的话，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安慰我们，他激励我们，他就在我们身边，还意味着什么？他查看我们，他在看我们，他看我们是不是灰心退后的人，他看我们是不是放弃的人，他看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忍耐到底、坚持到底的人，他在看我们，他在审查我们。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就在我们身边，一方面我们得安慰，我们得激励，我们说我们没有最孤独的时刻，哪怕最孤独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在我们身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得到警醒，我们要得到警醒，上帝在看我们，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在看我们。那么耶稣在我们身边，他还在看我们，看我们什么呢？看我们怎样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传福音那样去传福音，我们怎样传福音啊？斯布珍曾经讲过一段话哈，斯布珍就说，你如果去到这个去到韩国，你会看见很多韩国的基督徒，你会看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仿佛从他们身上看见 卫斯理啊，或者看见那些很伟大的英国的那些布道家，你会从那些韩国信徒上就仿佛看见他们的影子，看见查尔斯，看见他们的影子。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韩国的基督徒就像他们当时领受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那样传福音的。当时那些外国宣教士去到韩国，给他们是怎么传的？他们等他们有一天他们自己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那样传。那么耶稣的门徒在这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人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人们就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说这些人跟过耶稣呢？因为这些人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怎样传福音，这些人就怎样传福音。耶稣怎样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轻看别人对他的羞辱，对他的逼迫，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也是轻看别人对他的羞辱，对他的逼迫。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在看一件事情，我们怎样传福音，我们是像耶稣那样，是像历世历代的圣徒那样去传福音。人家看到我们，人们会说啊，这个人就像斯布珍一样啊，这个人就像加尔文一样啊，这个人就像保罗，这个人就像彼得。人们是看到这些，还是说人们会看到他身上，看到完全是另外不同的样子？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在我们身边，一个我们得安慰，一个我们得警醒，一个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怎样传福音，我们是否是像耶稣那样来传福音。还有一个就是刚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他们从火里出来的时候呢，圣经描述的是非常的细致。有一个细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他们从火里出来，他们身上有没有火燎的味道呢？没有。这就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经过了烈火的人，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火燎的味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没有那种为主受苦的味道，没有那种为主去受煎熬，去受试炼的味道，他们身上没有这些。今天很多人哇，一副很虔诚的样子，一副好像很热心的样子，我觉得哎呀，我为主受了很多的苦，我为主受了很多的委屈，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一副殉道者的样子，好像他为主真的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他越是这样，他越是没有真正经历神的同在，没有真正经历神的同在。一个真正经历神的同在，真正跟耶稣一起走过火，走过水，走过试炼，一个真正这样的人，他脸上充满了喜乐，他心里充满了平安，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仆人，他身上没有那种所谓的殉道者的味道。一个真正的殉道者身上没有殉道者的味道，他的心里只有喜乐。我想说我以前牧者的一个见证哈，我以前的牧者他是一个宣教士，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国他乡宣教。后来他现在退休了我跟我的妻子去拜访他，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写一个回忆录哈，你一生服侍主的经历。我们说你这个回忆录要有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圣徒的日子因为在我们看来他就像圣徒一样，他真的为主摆上了一切。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国参加他儿子的葬礼，他的妈妈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国，他没有办法参加他妈妈的葬礼，他为主摆上了一切，他们一家人为主摆上了一切，他们夫妻两口子。我说你应该写个回忆录，你在我们心中就是圣徒啊，你是上帝真正的仆人啊，你这个回忆录的名字就叫圣徒的日子。结果他后来他没有写这个回忆录啊，他后来他说他在想，他说我这个书名不叫这个，我这个书名叫什么呢？就是In His Care， 就是在神的关爱当中In His Care。 所以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但他自己看自己呢，他自己看自己，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被上帝所怜悯的人，他丝毫不看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基督徒，他身上丝毫没有那种殉道者的味道，他看自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蒙恩的罪人，一辈子都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虽然他为上帝摆出了那么多。所以最后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思想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烈火里出来，他们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不需要有这种火燎的味道了。 尤其是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为耶稣经历了什么火呢？我们为耶稣舍了什么呢？我们更不需要有这种火燎的味道。很多的时候，哇，你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自己虔诚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你不禁想问他一句，你的伤痕在哪里？你的钉痕在哪里？你跟从耶稣，你生命中留下的烙印在哪里？没有，没有。所以让我们所有人都谦卑下来，谦卑下来。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这也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从沉睡当中能够苏醒过来，感谢你为你的名的缘故，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你让我们走上一条与神同行的路。这条路不是把我们带向灭亡，这条路是把我们带向永生，这条路是把我们带向神的家。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成为一条与神同行的旅程。主啊，愿我们在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刻，主啊，愿你让我们看见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主啊，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和祝福。主啊，也愿圣灵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认识神，看到神的同在，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真正做神心中神所喜悦的仆人。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刻，我们能够听见耶稣对我们说，我们是他忠心良善的仆人，那当打的仗我们打了，那当跑的路我们跑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